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这一集的题目呢叫做肥胖与减肥。在两个礼拜前呢，我的大伯两夫妇就回来香港探亲，咁我哋肯定就相约饭聚，互相问候一下啦。点知大伯一见我啫，就话我：你有冇肥咗10磅啊？唔好再肥啦！我打咗个突，乜我肥咗咁多咩？我屋企人都冇话我咁肥喎。我谂屋企人日日见住我就唔留意啦，我即刻就睇下自己啦。哦，个肚腩明显咁突出咗，好似个波咁，裤头又紧咗喎，手臂呢又粗晒，因为我本身已经系唔瘦噶啦，再肥下添，可能啊个样都好丑怪啦。我谂下点解会咁呢？又唔觉得近排我个饮食有乜嘢改变噃？不過呢，就是喜歡了每天的上午喝一杯很濃的綠奶茶，因為呢想好喝一點就加多了奶啦，認為會滑一點，又加多了糖好喝一點，是不是關於這件事呢？那杯綠奶茶的多奶和多糖的原因使到我近來肥了這麼多啊？真係啊，要問下嗰個學醫嘅朋友啊，説先得啦。不過唔理咁多，我都即刻就戒咗嗰一杯奶茶先。原嚟啊，攝取過多高熱量食物同飲品係香港肥胖問題嘅主要成因之一喎。香港呢以美味同方便嘅飲食文化見稱，这个和肥胖率上升啊有莫大的关系的。以港式奶茶为例，全港每日的饮用量啊达到250万杯那么多。每杯呢250毫升的奶茶含大约113卡路里的，导致摄取的热量往往大于日常所需。其他高熱量的食物，好像蛋糕和一些加工的食品和即食的餐點，都是肥胖的原因來的。根據香港衛生署在2015年錄得的數字，本港肥胖人口佔整體人口 29.9%， 差不多三分一的人口。男性呢有36%，女性就24.4%，比起2004年的肥胖人口21.1%的男性，22.3%女性20%，就明显地增多了啦。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呢，男性36%，女性24.4%，錄得的嚴重肥胖人口啊，更加達到5.3%添。雖然肥胖就咁普遍，但係港人對肥胖嘅認識啊，仲係好唔夠㗎。根據香港肥胖醫學會喺2018年嘅調查結果，44.2% 的受訪者認為肥胖呢並不是疾病，咁話70.9%的受訪者不知道世衛已經定義肥胖是疾病嚟， 72.5% 的受訪者呢，他們不知道 BMI 怎樣界定超重和肥胖，低估了體重人士出現和肥胖有關的疾病，好像二型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脂肪肝等。很多人、都將肥胖症視為影響外觀的大敵，但是其實、肥胖更是一個影響健康的病症來的。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肥胖列為疾病。一般來說，男性的脂肪含量應該在 12% 至 19% 之間，女性呢為 25% 至 32%。 如果脂肪含量超出標準，那就是肥胖了。肥胖症呢更加是百病的源頭，和多種疾病息息相關。現在社會對減肥、已經形成了風氣，因為大家覺得肥胖即是不靚，想靚啊就不能夠肥喔。事實呢，過分肥胖對身體的健康是有影響的。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肥胖就是一種慢性的疾病，就算沒有造成身體的不舒服，肥胖呢仍然會是無聲無息地影響著體內器官的運作，還會帶來很多併發症。根據醫學上的統計，體重越重的人，慢性疾病發生率就越高，死亡率也越高了。併發的疾病好像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中風、骨關節炎、呼吸系統疾病、癌症、胃食道逆流、膽囊疾病、不孕症等等。除了身體的疾病，肥胖者亦容易罹患各種心理問題，輕者好像會產生憂鬱的情緒，好像悶悶不樂、自卑、社會退縮等等。重者、都會導致憂鬱症的。在兒童的時期過重呢，和肥胖增加，日後的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一種癌症、慢性疾病的危險，對心臟的血管、骨骼的肌肉、呼吸、內分泌和社交學習上邊都有很多影響的。另外呢，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肥胖會導致成年時期的肥胖，還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增加成年後肥胖相關慢性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所以肥胖防治就應該從兒童的時期開始了。並且伸延到整個生命的周期。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講下怎樣防治和管理體重。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透過認識兒童過重和肥胖，我們要積極防治和管理體重了。 避免日後演變成成人肥胖，同埋呢預防各種由肥胖引起的疾病。在2022年，世界上每8个人裏面就有1个人患有肥胖症。從1990年以來，全球成人肥胖增加了1倍那麼多，青少年肥胖增加了3倍。2022年有25億成人超重，其中8.9億成人患有肥胖症，5歲以下就有3700萬兒童超重，超過3.9億5至19歲兒童和青少年超重，其中有1.6億患有肥胖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以身體的質量指數來衡量肥胖的程度，它的計算公式是以體重，即是公斤，除以身高，即是公尺的平方。國民健康署建議我們的國家成人BNI 應維持在 18.5 和24之間，太瘦或者過重、太肥都是有害健康的。肥胖呢，是由可能導致健康損害的脂肪過重沉積所定義的一種慢性複雜疾病。肥胖會增加患有2型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會影響到骨骼健康和生殖系統。它還增加患上某一種癌症的風險。肥胖對生活的質量造成影響，好像睡眠或者是活動不便一樣。根據世衛在2024年公布的數字，2022年有25億年齡在18歲以上的成年人超重，其中包括超過8.9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就相當於43%的成年人，男性43%，女性44%超重。的用1990年至2022年相比，全球肥胖增加了1倍多。超重的流行率存在在區域的差異，從世衛組織東南亞區域的和非洲區域的31%到美洲區域的67%不等。2022年估計有3700萬名5歲以下的兒童超重。超重曾經認為是高收入國家的問題，但是呢，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都有上升的趨勢。2000年以來，非洲5歲以下兒童的超重人數已經增加到近23%。2022年，五歲以下超重同肥胖的兒童裏面，有半數是生活在亞洲的。2022年，超過3.9億名5至19歲兒童同青少年超重。5至19歲兒童同青少年超重流行率急劇咁上升。從1990年僅僅 8% 啫，上升到2022年的 20% 那麼多。男仔和女仔的上升情況都差不多，在2022年有 19% 的女仔和 21% 的男仔超重，1990年只有2%的5至19歲兒童和青少年出現肥胖，即是3100萬年青人。但是呢，到了2022年呢，就有8%的兒童 和青少年存在肥胖的情况，有成 1.6 亿年轻人那么多的。那超重和肥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超重和肥胖是因为飲食摄入的能量和能量的消耗，即是身体活动失衡造成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肥胖是一种多因素的疾病，它的原因包括致肥的环境、心理社会因素和基因变异。在特定患者里面，它大多是单一主要病因，好像药物使用、疾病等等，和单基因疾病、遗传综合症等。限制健康食品在当地以合理的价格和安全便捷的身体活动融入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和足够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使有效的卫生系统干预措施来识别早期体重增加和脂肪的沉积，就可以防止肥胖的发展了。近年研究指出，不单止脂肪的总含量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脂肪在身体里面的分布也是对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肚里面的脂肪对身体的影响就尤为显著。肚里面脂肪的积聚，我们称之为中央肥胖，腰围成为中央肥胖的指标。根据世卫2000年亚太区体重指引，中央肥胖呢，即是男性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的腰围超过80厘米。常见的健康后果，超重和肥胖造成的健康风险已经得到充分记录和了解了。据统计，2019年体重指数超标导致5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神经系统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等非传染性的疾病。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超重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健康，并且和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多种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增加和早期发病相关。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会产生不良的心理社会后果，影响着他们学习成绩和生活的质素，还因为污名化、歧视和欺凌而进一步加剧影响。肥胖的儿童往往会成为肥胖的成年人，而且成年后患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也很高的。肥胖流行对经济的影响都非常重要的，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030年，全球超重和肥胖的成本将会达到每年30,000亿美元，到2060年就会超过180,000亿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包括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肥胖率上升，他们面临着所谓的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这些国家在继续应对传染病和营养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在经历肥胖和超重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都在迅速增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社区和同一家庭的里面，营养不足和肥胖共存的情况就十分普遍了。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儿童，他们更加容易出现产前、婴儿和幼儿期间营养不足。与此同时，这些儿童还暴露在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和微量营养素欠缺的食品环境里面。这些食品往往就更加廉价，而营养质素就比较低。在营养不足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底下，这些饮食模式和更低水平的身体活动导致了儿童肥胖急剧地上升。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呢，我们讲一下预防肥胖和怎样管理。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超重和肥胖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预防和管理的。在个人的层面，大家可以通过在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采取措施来到预防。好似從懷孕前開始咧，一直持續到早年，其中包括確保懷孕期間適度增加體重。在出生之後最初的六個月裏面，最好就進行純母乳的餵養，並且持續母乳餵養至到24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支持兒童健康飲食、身體活動久坐的行為和睡眠方面的情況，不理他目前的體重怎樣，都要注意限制飲用和食用含糖飲料的高熱量食物，並且提倡其他健康的飲食，享受健康生活、健康飲食、身體活動，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远离烟酒，情绪自我调节，限制总脂肪和糖的能量摄入，增加水果和蔬菜以及豆类、全谷物和坚果的食用量，以及定期进行身体的活动。卫生部门的从业人员，他们要评估前来就诊人员的体重和身高，就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提供资讯。当做出肥胖诊断之后，提供肥胖综合预防和管理卫生的服务，包括健康饮食、身体活动和医疗和手术的措施，并且监察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好似血糖、血脂和血压，还要评估是否存在合并症和残疾，包括精神的障碍。个人的饮食和身体活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个人选择。肥胖是一种社会责任，并不是个人责任来的。通过创造支持性环境和社区，将健康的饮食和定期身体活动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获得， 和可用同负担得起的行为，就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了。阻止肥胖率上升，需要采取多部门的行动，好似食品生产啦、营销和定价，同埋寻求解决更广泛的健康问题、决定因素和其他的行动，好似减贫和城市规划等等。这些政策和行动包括创造健康食品的环境、财政和监管的行动，使到选择更健康食品更加容易得到。卫生部门要识别风险，预防、治疗和管理疾病，而设计和配合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并且加强卫生系统。食品业呢，可以在促进健康饮食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减少加工食品的脂肪、糖和盐的含量，确保所有消费者能够得到可负担得起的健康营养选择，限制对高糖、高盐和高脂食品的营销活动，尤其是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营销，同埋呢，确保健康食品的选择和支持在工作场所定期进行身体的活动。一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识到需要紧急地应对全球肥胖的危机。世卫组织的会员国批准了确保儿童超重率不再增加的世界卫生大会全球营养的目标，同埋呢，自2025年牙疾、糖尿病和肥胖症上升趋势的非传染性疾病的目标。各国呢，都认识到需要加快全球行动，以解决营养不良双重负担这一普遍和具有损害作用的问题。在2022年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会员国要求提出并通过了预防和管理肥胖症的新建议，同时呢，还批准了世卫组织牙疾肥胖症加速计划。自从加速计划获得批准以来，已经创造了政治环境和产生可持续性变革所需的动力，创建了一个平台来塑造、简化和确定政策优先的次序，支持各国的实施工作，并在国家和全球的层面推动影响和加强问责制。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呢，讲下治疗肥胖的一些方法。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坊间的减肥产品就不计其数了，但是呢，这些产品又并非注册西药，又没有完善的监察系统去保障效用和安全性，未必有助减肥的。 還有可能導致各種嚴重的副作用。如果要使用藥物減肥，應該先經過醫生詳細的評估，不要自己亂買藥食。目前的減肥藥物研究都顯示，使用減肥藥物的同時，更加需要改善生活的模式，才正有進一步的療效。所以肥胖人士即使正在服用減肥藥物，仍然要注意生活的習慣，才能夠提高減肥的成效和減低患上痛肥胖相關疾病的風險。根據香港肥胖醫學會在2018年進行的調查，有 67.3% 的受訪者，他們擔心使用藥物減肥的副作用。不少的市民都有疑問，到底用藥輔助減肥安不安全呢？醫學會認為，引致嚴重副作用的減肥藥物已經被禁用了。至於目前獲批准的藥物都經過臨床的研究，而且需要有醫生評估和處方才能夠使用的，所以都相當安全的。其中呢，新型的藥物 GLP-1RA 類的藥物利拉魯肽，相信是目前較能夠幫助控制體重，而且呢是副作用較少的藥物。透過改變體內荷爾蒙的水平，可以增加肥胖人士的飽腹感，減少飢餓感，從而達到控制飲食的分量，達至長期減肥的效果。如果配合適度的運動，就更加事倍功倍了。到底怎樣快速減肥又不傷身體呢？最近在韓國 MZ 世代裏面流行的血糖減肥法，就正正是透過維持血糖的穩定，從而養成不容易恢復肥胖的易瘦體質。這樣的減肥方法比起盲目節食會更加有效率，同時呢還能免受飢餓之苦。要成功做到血糖減肥法，原來只是需要改變一個生活習慣就能夠達成的了。顧名思義呢，血糖減肥法就是以控制血糖為目標，而這個呢也是從糖尿病治療研究裡面所誕生出來的概念。由於血糖飆高會引致胰島素分泌，當胰島素過高的時候，飢餓感和食量呢也就會隨之而來。因此當胰島素總是分泌過多，人就會越來越容易肥胖。而血糖減肥法就是透過穩定的血糖聲波去減低食慾和肥胖的問題。在網民分享透過 MZ Diet 血糖減肥法成功地令到體重減少，身形明顯變得更加纖瘦。在我們空肚的時候，血糖會停留在低點，而當我們進食的時候，血糖就會開始攀升了。而進食的食物就會影響血糖攀升的速度，要使血糖直上升的幅度較為緩和。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改變飲食的順序，方法就很簡單，只需要跟住蔬菜、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即是米飯，最後才是糖的順序來用餐就可以了。 只要改變進食的順序，即使不改變進食的食物，亦能夠使血糖的高峰值減少 50% 至 70%， 這樣就能夠改善胰島素的分泌，使胰島素順利地轉化成能量，減少脂肪的形成。血糖減肥法必勝的技巧，永遠是先吃蔬菜，不理是生的菜或者是炒過的蔬菜，亦要堅守每一餐先吃蔬菜的原則，包括早餐都是。而只要蔬菜吃得越多，它們的纖維就會減慢葡萄糖進入血液的速度，飯後血糖的高峰點就會越低了。血糖減肥法必勝的技巧，蘋果醋是有助控糖的。蘋果醋因為含有醋酸，有研究指出蘋果醋有助於調節血糖的水平，同時能夠促進飽腹感，可以在進食沙律的時候以蘋果醋來調味，或者在餐前將一湯匙的蘋果醋放入一杯暖水或者冷水裡面攪勻之後飲用。大家留意，空肚吃含糖食品會導致血糖快速地升高，導致血糖失控。如果真的想吃甜品，最好是在飯後的時段吃，不要空肚直接吃甜品。另外，如果真的很想吃，都建議用鹹的零食來代替甜品。還有呢，運動有助燃燒多餘的熱量，保持體態適中，又能夠訓練心肺的功能，肌肉和骨骼力量。如果要透過運動減肥，那又要有什麼的注意？根據世衛的建議，成年人每週應最少進行兩日的肌肉強化活動，還有最少累積150分鐘中等強度的帶氧活動。如果部分比較肥胖的人士，可能有關節、肌肉或者骨骼的問題，選擇運動的時候要量力而為，要按照自己身體的情況嘗試踩下單車、游水或者在水中運動等等。有一些肥胖的人士，他們可能患有心臟病，要開展運動計劃前應該諮詢醫生的意見，就算是評估之後認為可以進行劇烈運動，都要留意自己有沒有出現心悸、胸悶、胸部不舒服等等的症狀。如果出現以上的不舒服，應該即刻停止運動，盡快求醫的了。這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